风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6月22日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
巴黎检察机关称，星期四喺巴黎历史悠久嘅拉丁区附近嘅一条街道发生爆炸之后，有6个人仍然处于危急状态，另有1个人失踪。检察官梅德里斯德洛克喺一条短信中对路透社话，呢一啲数字可能仍然会改变，并补充话大约有50个人喺爆炸中受伤。爆炸造成几栋建筑物起火，其中一栋嘅正面倒塌喺街上。检察官话，喺最初被认为失踪嘅2个人当中，有1个人喺医院被发现，正在接受治疗。佢接住话，去找第二个人的工作正在进行。当局尚未讲明爆炸的原因。目击者说，爆炸是在现场闻到强烈的煤气味之后发生的。爆炸导致历史悠久的圣雅克街上出现混乱。这条街道上从巴黎圣母院一直延伸到去索邦大学。当时大众正在放工回家的路途上。据星期三6月21日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华欧企对中国的商业信心跌到去历史上最低。中国为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则十分积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个星期在柏林与欧洲各个重量级企业签署在航空、化工到汽车等领域的合作意向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则继续访欧行程，星期三提出中法合作三倡议。中国法改委星期三发表声明，中国与欧洲公司包括了空中巴士、巴斯夫、西门子、宝马和大众汽车等签署协议。中国国家法改委表示，将会同相关企业共同推动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使用、低碳产品生产应用、新能源汽车研发创新和推广应用等领域方面的合作。合作意向书签署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正在柏林与德国进行政府之间的磋商会谈。不过这一次会谈遭到批评，批评人士称，鉴于西方和中共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而且欧盟亦都正在寻求减少对亚洲强国的依赖，这种象征意义已经不再适合。台湾外交部星期三6月21日表示，斐济因不堪中国施压，再度将台湾代表处的名称由正式国名改回台北。另外，斐济总理日前公开表示考虑终止与中国的警察交流协议，亦都遭到中方强烈反弹。斐济前政府迫于中国的压力，在2018年片面将台湾驻斐济代表处更改名称为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但在去年斐济大选过后，政党轮替，由亲民主的人民联盟党、国家联盟党及社会民主自由党合组联合政府，后经内阁讨论决议撤销前政府的决定，在今年3月15日恢复翻台湾原代表机构名称中华民国括弧台湾驻斐济商务代表处及外交特权。没料到刚刚过了3个月，斐济再度修改台湾办事处的名称。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对于中国再度于国际场合打压台湾、贬抑台湾主权地位的行径，外交部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相信国际社会自有公断。
美国星期三制裁缅甸国防部和2间被军政府用来购买海外武器和其他物资的银行。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军方依赖外国资源，包括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来到购买并进口武器装备和制造武器的原料，来到支持它的残酷压迫。华盛顿指责缅甸国防部在2021年政变以来进口价值至少10亿美元的物资和材料。各型的缅甸外贸银行和缅甸投资商业银行也都受到制裁。财政部说，他们允许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等创收入的各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这些银行为缅甸政府接受并支付外汇。负责反恐与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一份声明中说，缅甸军政权利用国际市场的各型准入进口武器和材料，包括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实体继续它的暴力和压迫。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緬甸2021年政變以來對緬甸軍方領導人實施了幾輪的制裁。緬甸軍政府發言人在宣布之前說不擔心任何新制裁。歐洲聯盟星期三6月21日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而對它實施新的制裁，目標對準一些國家，這些國家存在漏洞，被公司利用來規避之前的制裁，繼續和俄羅斯做交易，因而在實際上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京持續16個月的入侵。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之前已經對俄羅斯公司實施了10輪制裁，並對1000多名官員實行財產凍結和旅行禁令。新一輪的制裁目的是要不讓與戰爭有關的關鍵材料和物資經過一些國家抵達俄羅斯，這些國家與歐盟有貿易往來，同時亦都與莫斯科維持一切照舊的關係。歐盟行政分支歐盟委員會的主席馮德萊恩說，新制裁將會進一步打擊普京的戰爭機器，方式是要加緊出口限制，將目標對準支持克里姆林宮的實體。一名加州男子在美國國會大廈騷亂最暴力的衝突中將電擊槍刺入一名警察的頸。星期三6月21日這名男子被判處超過12年的監禁。在被帶出法庭時，丹尼爾·羅德里格斯大喊特朗普贏了。羅德里格斯因為參與2021年1月6日的襲擊，被美國聯邦地區法官艾米·伯曼·傑克遜判處12年零七個月的監禁。到目前為止，只有另外兩名1月6日的被告人被判處更長的刑期。較早前因為參與國會騷亂案件，已經有幾百人被判刑。法官說，40歲的羅德里格斯是國會大廈暴力中一人組成的仇恨軍隊，襲擊警察並破壞財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 7545千赫39.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爆发停泰风波接近一年，多数的烂尾楼还未复工。我们会报道波行冷访问中国，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拜登和莫迪将会宣布太空、半导体等科技和军事合作协议，美国并且会加入印太海洋倡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印度总理莫迪6月21号至23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说美国支持印度大国崛起，而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会在未来几十年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印两国结合实力，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作为一股良善力量，并且确保美国和盟友伙伴的利益，仲将提升两国之间战略科技伙伴关系，加强包括太空、清洁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合作，并且军事上更加紧密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勇毅在白宫的报道。
白宫国安会在6月21号傍晚进行简报，一位拜登政府资深的官员透露，在莫迪访问的期间，两国将会宣布多面向的科技合作项目。首先在太空方面，美印将会签署以造福全人类为愿景的太空探索合作协议。美国宇航局和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将会合作发展载人宇航项目的战略框架，并且在2024年在国际空间站进行联合任务。在半导体方面，美国半导体公司将会在印度建立半导体生态系统，增进供应链多元化。美光科技公司将会获得印度国家半导体使命支持，投资超过8亿美元。印度当局亦都将会额外投入资金，将会在印度建设总值27.5亿美元的半导体组装以及测试设施。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亦都将会宣布在印度建立一个新的商业化以及创新半导体中心。美国将会协助培养60,000名印度工程师，并且将会宣布支持印度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确保印度能够获得生产半导体需要的矿产。而此外，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气候科技等等，两国都将会宣布合作项目。而美国将会协助印度发展下一代的 6G 网络，并且欢迎印度参加美国的拆掉换掉项目，将美国境内由不可信赖的厂商所制造的电信网络全部拆除更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以国安为理由，对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中兴设下下限。以根据《经济时报》2022年11月的报道，由于华为和中兴在印度遭到国安质疑而影响营运，从2020年以来，这两家公司的印度分公司已经裁员 90%。 6月20号，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这次的莫迪访问美国并非针对中国，不过从两国将宣布的合作选项来看，美国将会协助印度发展中国引以为傲的太空载人飞行，而先前被中国政府制出禁令的美国公司，如今则是要在印度大举投资。科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包括半导体等科技上面，拜登总统要的是美国将会成为供应链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拜登将会同莫迪在这方面有热切的讨论。拜登同莫迪亦都将会宣布三个国防合作项目，第一是史无前例的通用电器以及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将会在印度合作生产战斗机使用的 GE414 发动机。印度将会购买美国的武器，包括购买 MQ9 死神无人机，以增强他们情报搜集的能力。第二是印度将会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在印度船厂进行维修，这个将会增强美国跨多个战区的成本和时间保障。目前已经有一处开始运作，而另外有三处正在筹备当中。第三就是6月21号宣布成立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由大学孵化中心、企业、智库以及私人投资利益组成，促进国防技术的联合创新，并且加速印度新兴私营部门国防工业和美国国防部门的合作。美国将会加入莫迪在2015年提倡的印太海洋倡议，通过这个区域机制共同促进安全、可靠与稳定的海域，制定共同行动以及共享威胁评估计划，并且同东非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而今年亦都将会举行美国与印度固定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备战演习，为了加强两国人民交流以及外交联系，美国亦都将会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以及艾哈迈达巴德增设领事馆，印度亦都将会重开在西雅图的领事馆。此外，印度正在减少对俄罗斯制造武器的依赖，因为资深官员指出，莫迪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日本港岛的 G7 峰会上面的良好互动，显示印度亦都准备扮演外交角色，为乌克兰谋求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期间话，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而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就认为台湾已经独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受到全球瞩目的对华访问已经结束，美中两国在台湾议题上仍然保留了双方已经维持了几十年来的重大分歧。不过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对布林肯的访问感到失望，而布林肯在中国公开说美国不支持台独的立场亦引发了反对党的批评。有共和党国会议员说台湾已经独立，无论布林肯怎样讲都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地时间星期一，在北京同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等中方领导层的会谈结束之后，布林肯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边表示，他在会谈当中提出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挑衅行动的关切。在台湾议题上面，他重申了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仍然反对任何一方采取改变台海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我们持续期望和平解决跨海峡的分歧，我们依然致力于满足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义务，包括确保台湾有能力保卫自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二亦都在一项声明当中对布林肯的访问表示失望，亦都认为他未有对中国威逼台湾的行动作出有力的回应。麦考尔表示，国务卿布林肯未有处理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的行动的做法令人担忧，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升级是对地区稳定的重大威胁，美国以实力以及决心来应对至为重要。他亦都敦促布林肯在未来同中国的接触当中增加努力，在包括保护美国公民、保卫台湾、打击非法芬太尼交易以及促进公平贸易行为等重要议题上面表达有力以及是毫不动摇的立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蒂法尼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贴文说，新闻快报台湾已经独立只是因为布林肯国务卿选择否认那个明显的现实，并不会是使到他较不真实。蒂法尼在上个星期五亦都在布林肯前往北京当日发推，批评布林肯是在向北京叩头。法蒂尼表示，在中国的间谍气球、人民解放军是骚扰美国飞机以及船只，以及是在古巴有一个巨大间谍战的新闻报道之后，为什么布林肯国务卿要特别旅行去向中国共产党叩头，他是冷落了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另一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卡特上个星期亦都在一个推文当中提到，他和其他的议员已经写信敦促布林肯访问台湾，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那个推文说，布林肯国务卿这个周末正要是前往中国，我们加入了我们的同仁写信敦促他亦都要访问台湾，台湾是我们的盟友，经常受到我们的对手中国的威胁，布林肯国务卿应该展示我们国家对他们的力挺。卡特提到的信是由他和蒂法尼以及其他包括众议院斯科特、佩里、南希梅斯等共七位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写给布林肯的一封联名信，他们在信里面要求布林肯在访问中国的行程当中考虑增加一站在台湾停留。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他们的念书上面贴出了议员的信函，议员说这个将会提供布林肯一个机会公开谈论并且广泛报道的关于美国延迟递送武器系统给予台湾所引起的关切，其中有些武器系统是在美国在2019年是批准的，他们对台湾的防卫能力十分之重要。议员仲表示，这个访问将会符合国会在台湾旅行法当中的意图，该个法案使到鼓励美国高层行政部门官员访问台湾，并且同他们的同行会晤成为美国的政策。而最后或者是要最重要的，他将会发出一个清楚的信号，美国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批准单来会见我们的朋友与盟友，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对于布林肯和中方在台湾议题上面的交手，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非常驻研究员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候表示，唯一值得注意的迹象或者是信号就是这些会谈是发生了。 他说美国和中国在涉及到台湾的议题上面永远不会有显著的进展，因为两国在如此完全相反的看法，而且根据六项保证，美国不认为在台海两方之间有任何的调解的角色。布林肯和他的同行在北京只是重申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不过能够在中国面对面是告诉对方知这些事情就是一个改善，考虑到双边的关系是在如此贫瘠的状态当中，一点点的讨论仍然是比是无讨论来得好一点。他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可以为美中领导人在秋季的亚太经合组织可能的峰会进行铺垫，不过善学说他对拜登和习近平的会谈是期望很低。他说我们不会感到意外如果他只是一个微笑握手或者是 APEC 之间的惯曲进行的一个短时间的会谈。目前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全球事务研究中心全球秩序项目经理的善学表示，当中国拒绝接受在双边关系出现的大坑的有任何的角色，并且将会有聚集归咎到美方，而且仅仅就是在他们令人尴尬的间谍气球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焦点的几个月之后，这个不是一个改善关系的配方。如果中国是没有罪责而且亦都不接受责备，这样就没有任何事情拜登政府能够或者是应该做的来改善双边的关系。拜登政府现时必须要非常小心，不要再作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者是推迟和中国有关的重要报告或者是法律，希望那些姿态能够被北京友好看待。现时是北京必须要作出这些姿态，否则这个会变成完全一面倒。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学教授黄宏恩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从美国在台协会在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后立即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认为美中两国在关于台湾的讨论当中没有太大的进展。黄宏恩在电邮当中说，美国说不支持台独这件事跟中国反对台独这个亦都是跟过去是没有任何的差别。根据中国外交部，王毅和布林肯会谈当中表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他不单只是要求美国坚持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甚至还是要美国明确地反对台独。布林肯所展示的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别于北京当局宣示的一个中国原则。布林肯表明的美国立场是不支持台独，并非中方要求的反对台独，显示出双方在这个议题上面的攻防依旧是各自表述，没有丝毫的退让。黄宏恩亦都认为美中双方是没有在军事对话上面取得成果，中方亦都没有从美方取得例如降低关税或者芯片以及技术管制的让步。可以看到双方开会七个多小时临时才决定让习近平见面等等，连象征性的意义都是不太大。布林肯在北京的记者会之后是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电台的专访时候再度是被问到他和中方在关于台湾议题上面的讨论，以及他是否担心随着明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情势将会升温，布林肯表达了他对中国可能改变对台政策的担忧。布林肯表示，台湾是一个美国已经成功管理了将近50年的挑战。他说他真的是在某方面是一个负责任管控的成功标记，因为我们已经成功保存了台湾海峡40年的和平稳定，但是我们对最近几年来中国鲁莽行动导致情势可能发展的方向有真实的担忧。布林肯说他向中方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没有改变。他表示，我们已经讲过，我亦都一再重复而且非常清楚地讲过，我们有一个根本的理解，这个就是台湾议题上面分歧将和平解决任一方是都不能够采取可能打乱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我们重申了我们从一个政府到另外一个政府，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都一样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并未有改变。我将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亦都再次表明我们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改变现状。是吧，因此重要的是双方中国必须要理解我们的政策一直都是没有改变，我们的关切是中国在改变它和平解决分歧的政策。我亦都告诉他们，这个不单止是我们的关切， 它亦都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关切。这个是因为有一个非常之好的理由，如果发生了一个涉台的台湾危机，每日有大约 50% 的全球商业集装箱交通是经过台湾海峡， 50% 等于是全球一半的贸易每日要经过当地，你有大约 70% 的高端半导体是在台湾制造。波林肯继续说，如果那些情况因为危机而无法继续，这样对全球经济将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个亦都是为何全世界都对可能干扰现状的行动日益感到担忧，这个亦都是他对中方表明的立场。波林肯表示，由于美中两国对台湾议题的根本分歧，因此对中国直接明确表达美国的立场是非常之重要。他仲话呢个有巨大嘅重要性，呢个就系我哋响关切台湾有清楚直接嘅沟通，呢个当然系中国嘅主要关切，所以我哋响呢个议题上边真嘅系有非常之直接、细节、非常之明确嘅对话，至少嗰个令到我哋双方对对方响度谂啲咩嘢有更多嘅清晰度。布林肯对呢一次嘅访问中国嘅睇法系，佢认为同中方嘅会谈非常之坦诚。非常之深入，在某些地方有建设性，在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多个省市爆发烂尾楼停工潮接近一年之后，大多数有关的房地产项目至今无法复工，未能够如期交付。有观察人士认为，目前不单止一般的老百姓，就连银行亦对开发商解决烂尾楼的问题失去信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方从未公布全国的停工或者烂尾地盘数量。经济观察报6月16日引述建筑业第三方资讯平台百年建筑网对全国范围内超过1000个项目的补交楼交付进度进行调查研究。截至5月底，华南华北交付进度较好，比例分别达到 56% 和 40%， 而西南和华中地区交付比例只是分别达到 15% 和 16%。 交付率最低的省份是河南，只有 11%。 在台湾政治大学地政系教授徐世荣眼中，中国的烂尾楼危机是一个政治问题。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土地开发往往带来暴利，不少中国的地方有力人士都不同程度上投入到土地开发以及不动产买卖。在地方政府的影响下，银行会借贷给发展商，除了造成大笔资金投放到房地产，亦都酿成土地投机炒作的空间。徐世荣估计，所谓补交楼是中国针对这一类开发商而采取的政策，目的是给时间他们减少损失。
这些开发商大部分都是属于社会上，
徐世荣说，这些开发商大部分都是属于社会上比较上层、经济能力比较强的人士，他们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也都比较强。中国的开发商往往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很密切，这些开发商未必愿意赔钱，他们可能会要求政府作出一些纾困的措施。2019年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走下坡，政府加强监管，导致部分房地产公司的流动性出问题，因而留下大量的烂尾楼。去年7月，全国多个省市有数以万的业主发声明，不愿意再每个月为停工已久的预售楼盘供楼，引发房地产和金融危机。其后人民银行、住建部等部委透过金融层面支持房地产，推出2000亿人民币补交楼贷款支持计划，而近期各地已经逐步发放第二期总额2000亿元的纾困资金。不过开发商要获得纾困资金并不容易。经济观察部引述一名接近中国住建部的人士透露，在全国第一批申请项目汇总之后发现，第一批2000亿元远远不够，因此是筛走可能带有投资属性的商住公寓类项目，优先去保障住宅项目。 亦都有本来已经申请到专项借款的房企，由于审计发现资产价值不合格，被要求收回借款，导致项目再度停工。去年11月，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重量级的金融十六条支持房地产政策，进一步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但是据了解，能够拿到专项借款的开发商已经不多，而能够拿到配套融资的就更少。有银行界人士透露，商业银行对金融十六条有自己的考虑，其中以针对开发商的资产评估最为关键。报道引述一名地方政府官员说，单纯依靠纾困资金补交楼并不现实，两个批次共4000亿元的专项借款大约投放给400万户房源，只是恒大一家在全国范围内的代交付房源就达到150万户，并且开发商亦未必有足额的资产抵押。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徐世荣说，4000亿纾困金对于解决中国烂尾楼危机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而专项借款又好，配套融资亦好，对于银行来讲都是吃力不讨好而且高风险的项目。
中国太大了，每个地方政府都在盖楼，不是单一某一个。
徐世荣说，中国实在太大，每个地方政府都在这里建楼，不是单一城市的问题，只是靠4000亿人民币要求解决问题，确实是九牛一毛。房地产价格和以往比较虽然是低了很多，但是银行如果是收楼的话就会变成负债。中国的银行大部分都是公营的，这样会好伤脑筋。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多数烂尾楼未能够如期交付和老百姓买屋的动力下降有关，尤其是复工复产后的中国经济反弹不如预期。
中美科技战、乌俄战争，再加上
吴建中说，美中科技战、俄乌战争，加上反间谍法的颁布，造成大量外商和外资外移，北上广深的商办大楼无法出租，完全无法带动商品房的销售，更加不用说在疫情期间民间经济的重挫，导致目前民间买屋的动力下降。吴建中说，过去一年中国不少开发商都在搞促销，但是就未能够起到预期效果。
对于房市政策的这个不看好之外，更重要
的是吴建中
说，
这一点除了是因为老百姓对当局的房地产政策不看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未显著上升，过去中国的房地产被炒得太高，虽然说有政府补贴，但是现在不单止是人民对于烂尾楼的信心不足，银行的贷款亦都出现因为烂尾楼品质不够好，令到开发商没办法履行合约的情况。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徐世荣表示，在中国房地产是地方政府经济的重要部分，假若烂尾楼问题无法解决，有可能拖累政府财政，导致城市发展失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刚过去嘅星期二系世界难民日，美国之音咧就以系列报道嘅形式咧，讲述香港政治难民喺英国等候审批嘅时候面对嘅重重问题，以及佢哋点样去揾出新嘅路向。咁下边咧系播出 DVN 系列报道嘅第二部分。美国之音在伦敦的记者郑乐哲为我们报道，两名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都正在漫长地等待当中，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健康受损，发觉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透过寻找适合的运动。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第二部分，两位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都在漫长等待入面感到自己精神健康受损，发觉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透过寻找适合的运动。在2019年，李家伟在选举入面获胜，成为了一名区议员。他其后参选立法会，有签署麦洛无悔声明，一份在民主派初选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入面的证据。他感到自己有风险，决定在2021年3月离开香港。他在同年7月才决定申请政治庇护，要等到去年1月才约到和审批官员会面。他认为官员不清楚香港发生的事，又质疑他为什么几个月之后才申请，更加曾经错误怀疑他是非法入境，令他感到申请过程混乱。幸运地，透过国会议员协助，他在一个月之后就进行第二次会面。不过官员仍然是不了解情况，一般会面会是一到两个小时，他就花了差不多四小时。他没有要求翻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官员就安排了一名翻译，对方更加同他明显地有着相反的政治立场，令到会面变得相当奇怪和不愉快。
咁結果個情況就係、是、我解釋咗好多次啦，但係個翻譯官佢去轉譯翻去做英文嘅時候咧，佢 skip 咗一段好多嘅 detail， 同埋佢講嘅程度有啲係有 bias 嘅咁樣，即係例如佢會講話佢好明顯咁稱呼我哋係暴徒啊，即係 rioters 啊咁樣。跟住，但我當時我自己用廣東話講嘅 version 就唔係咁樣嘅。我其實當初都有試過，就係同佢講話，其實我唔係好需要翻譯官，不如唔好俾翻譯官我啦咁樣。咁但係佢哋就仍然堅持就話都係有翻譯官啦，因為佢哋覺得翻譯官佢去綜合翻講嘅內容就冇咁冗長。
李家偉喺審批會面之前呼籲香港人，不要在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入面投票，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缉。他指出官员在会面的时候未有查看他提交的廉署网上通缉名单截图，令他感到官员根本没有认真处理。第二次会面是申请过程最后一步，在16个月之后，李家伟仍然未有听到任何回音。在2019年 ，Carson 是理工大学入面的示威者，被捕之后他成功踢保，获无条件释放，但是他担心会再次被捕，于是决定离开，在2021年7月去到英国。他自言落机的时候十分紧张，不记得了要在关口申请政治庇护。他先暂住在酒店，预约申请政治庇护需要等一个月。住了十几日之后，他已经用尽手上的钱，于是决定听从港门的建议，直接到入境中心敲门。他形容整个申请的过程有很大的压力。在几个小时的等待过程，他感到中心的保安不断冷嘲热讽他，威吓他说如果他使用电话就会取消他的申请。他说好不理解保安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很影响申请者的心理状态。即使见过官员之后开始等待审批，他仍然感受到压力。
那个压力其实是每天都有的， 每日都有，每日其實都好大好深嘅。你難唔難過？好難過。你心中好辛苦，但係因為你只可以有信念咯。我唔可以令到屋企人擔心，所以我一定捱得嗰啲關咯。咁同埋再者就係喺呢度，起碼我唔使擔心安全咯。咁呢啲全部都會過去嘅。咁慢慢努力咯，慢慢嚟咯。
李家伟去到英国之后，有三个月都住在所谓的家长屋入面，即是民主派支持者的屋企。在其后的一年入面，他搬过十一次屋。终于他搬入一名朋友屋企，已经住了一年几。
过程是很困难的，即是你作为一个你啱到步的人，你不要讲话生活啦，其他嘢啦，咁樣你淨係去住嗰方面都未搞得掂嘅時候，其實再加埋你嘅身份又唔能夠工作，你又冇嘢能夠可以做到嘅時候，其實你淨係喺度搬屋，喺度周圍行行去咁樣，其實係好折磨一件事嚟嘅。即係我諗特別係唔止我啦，我諗其他係特別佢哋負擔更加大，財政負擔更加大嘅朋友，可能有些學生嚟咁樣，咁佢哋仲可能會更加嚴重啦咁樣。但我當時就係覺得係好辛苦啊，即係好煎熬成件事。你完全生存好似冇目的咁樣，當時就係、是，跟住去到真係有個地方 settle 好啦咁樣，你先至真係有開始有時間去諗清楚我以後要點算咧咁樣。咁但係之前嗰段時間你係我今日唔知聽日事，你係唔會知道到底發生咩事咯咁樣。咁所以係啦，係。比较煎熬，特别是第一年嚟的时候。
他说起初自己好像一个隐蔽青年，每日只是可以去超市买减价餸、煮饭、打机。在英国的第一个冬天，有一刻他发觉自己精神健康不妥，必须改变生活。
我当时睡在床上，我自己整个脑都是想就是我顶不顺了，我好想翻香港咁樣，嗰陣係真係有咁嘅諗法嘅，跟住我真係去咗睇翻香港嘅機票咁樣，跟住你第二朝醒翻，即係覺得哇，點解會咁戇居咁樣？咁但係你就會發現就係喺嗰陣時就係你發現有呢個 alarm 啦，就係發現係咁樣嘅生活唔可以再咁樣落去啦，係要有啲改變咁樣。咁當時就係、是、開始令到自己唔好真係遊手好閒啦咁樣，真係開始揾嘢做。例如可能有好多人會選擇可能去健身做 gym 咁樣，咁然之後我當時就搞啲運動去做啦，咁樣即係除咗做 gym， 可能做其他運動咁樣，即係同埋都會睇下書，可能寫下文咁樣。咁係慢慢慢慢你就會發現，我抒發咗啲情緒，我原來呢啲日子都唔係咁難去過。
Carson獲分配到倫敦一間酒店居住，酒店提供三餐，但是變相他每星期收到的津貼只有大約8英磅，即是大約10美元。由於不可以工作，即使酒店位置交通便利，在沒有收入之下，他亦都只可以跟住在附近的朋友聚會，有需要才坐車，盡量慳錢。他說起初住入酒店的經歷令他很壓抑，職員誤以為他必須要隔離10日，他不斷解釋他已經打了2針疫苗，並不需要隔離。對方到了第5日才確認他的說法正確。他住在地底一層，那5日望出窗外，只是見到一埲牆。
那幾天的情緒是超級差，差到我是不知道怎麼算好，個人呢好像找狂一樣呢。你的狀態 是接近瘋癲，即每一日都是行屍走肉、啊、然後很想出去，很想出去，因為你不是只選擇留在這裡，而是被迫留在這裡，所以很難過那5日。
李家偉說他知道自己必須要改變生活之後，無意之間找到一間射箭會，一個他從來都沒有考慮過的運動，藉此他的生活豐富了不少，認識到一班新朋友。起初他覺得政治庇護者的身份很羞恥，對著新朋友只可以講大話，說自己曾經是記者，因為新的簽證政策而來到英國。在他們認識了差不多7個月之後， 佢先至願意道出真相。
我諗特別係歐洲國家咁樣，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有阿三之間好正常，佢哋反而會想知道到底你嘅故事係點樣。有好多人會覺得就係、是、要點樣先可以講到香港故事出去咁樣，即係好多人會好 struggle 呢樣嘢咁樣。但其實你當你願意去講你係阿三之間嘅時候，其實你可以講你嘅經歷出嚟，其實你已經講緊屬於你嘅香港人嘅故事咁樣。咁嗰陣就係我慢慢就。當我慢慢意識到原來阿三斯卡好正常一件事，原來去講自己的故事係好重要嘅時候，我就發現咗其實呢件事原來都唔係咁 shameful， 原來係可以咁簡單就講到出嚟，同埋人哋係咁願意去聽咁樣，同埋亦都令到更加多人知道到底呢度發生咩事咁樣。
李嘉偉獲得一間大學取錄，喺九月將會就讀碩士學位，佢好期望開展新嘅一頁。卡神仍然在等待第二次和审批官员会面。他说他每日的生活围绕读新闻、学英文、做运动。因为他很喜欢踢波，他不怕丑地加入了很多群组，在英国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大家会互相帮忙。他说运动是令他释放压力的好方法，平衡了生活，令到自己少一啲胡思亂想。有報道話，一個等待政治庇護嘅香港女仔，兩年前喺曼切斯特自尋短見。卡森提到呢一件事嘅時候，話自己喺2019年到2021年之間患上抑鬱症，深深明白到精神健康嘅重要。去年嘅6月12號，卡森參加港人組織在英国国会外的集会，他上台发言的时候决定除下口罩。他说既然自己不会回到香港，揭露自己的身份是为了让集会参加者信任他，也都给其他示威者一些勇气，不要害怕面对自己的创伤，要寻求协助。一年之后的集会，他再次上台鼓励他人，
希望让他知道呢度唔會當你係黐線，精神健康都係健康。你精神健康會影響身體，身體會影響精神健康，其實係環環相扣嘅。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去 recover 好自己身體同埋精神。咁同埋呢啲嘢係應該被重視嘅，而佢本身都係應該被大家重視嘅。咁所以希望大家一齊去揾到佢出嚟，然後幫佢哋，因為可以 support 嘅資源就喺度啦。但係人咧就要係。只有越多的人一起 去行动才找到他出来。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李强，中国的隐身总理。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内容是6月18号中国总理李强开启他任内的首次外访，此行的目标国是德法两国，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强和温家宝时间都要迟， 后两者的首访分别是在2013年的5月19号和2003年的4月29号。或者这个并不可以解释的什么，但或者是某种历史的象征。李强做总理整整三个月，可以比起他几个月前的意气风范来讲，似乎就显得异常低调。在四月下旬，邓月文说他在推特发了一篇推文，叫做李强做总理一个半月了，感觉他好像一个隐身人一样，好像并没有他这个总理的存在，得到很多人的呼应。留言基本上邓月文说是有同感，亦有人表达了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李强的曝光率还是很高的。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邓月文说他所说的李强表现得好像一个隐身人，并非指的是他的公开曝光率不多。事实上从上任到现在，李强的公开活动就很频繁的。在这些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就是主持国务院会议、会见外宾和企业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动。不过这些活动并没有为外界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公众不记得他讲过什么、做过什么，甚至都不知道李强有什么活动。中国官媒亦是淡化处理，李强的活动很少出现在党媒体的头版，即使是放在头版亦最多是一个短消息，感觉就是这个人和这些活动都不重要，并没有可以关注的价值。从中国官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规律来看，李强这个新总理不讲话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没有。其他的政策呢并没有令人眼前嘹亮，整个开局看上来就很沉闷，并没有显示李克强十年前企图表现出的一番新作为和新气象。在2013年李克强接掌中南海北苑之后，舆论以习李体制去称呼他，还单独给了他做一个词叫做李克强经济学，去描述李克强的雄心勃勃和他领导之下的国务院的新角色。李克强确实是想大干一番的，这两个词直到两年后才慢慢从舆论当中淡出。这个亦正是李克强的这个企图和雄心令到习近平过早警觉他。虽然在之后七至八年内，李克强是被迫要屈服于习近平，他的声音淹没于后者无处不在的喧闹，但是李克强始终有过两年的出彩，即使在习近平大权独揽之下，仍然顽强势想表达出自己的存在。李克强的两句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标签说话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加，直到谢幕才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语言。温家宝和朱镕基这两位总理更加不用讲了，他们在位期间基本和上级胡锦涛和江泽民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朱镕基被舆论称赞为经济沙皇，他在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时候实际就已经掌握中国经济。中南海北苑和南苑亦即是党中央所在地的独立性是大大强化。温家宝成为总理之后，由于他的政治上相对开明，亦获得中国民间更多关注和好评。而另外由于胡锦涛的弱势，国务院的独立性并没有受到南苑更多的干预，在那个时候舆论就以胡温新政去称呼他们。不过李强完全没有他们的好运了，这个无关李强的能力，而是时代的问题。李强碰上了巨人的时代，作者所讲的巨人不是取之历史巨人的巨人意思，是从权力的含义来讲的。由于李强面前有一个个子非常高、块头非常大的人，以致李强看上来完全隐藏在这个人的阴影当中，这个巨人就是习近平了。习近平当政十年，从总书记到核心，从核心到人民领袖，他的地位和领导力被当局神化，写入中共党章条文，成为近一亿中共党员必须要遵守的义务，不可妄议。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强本人的总理职位都取决于习近平的个人好恶。这一种权势之下，他的弱势地位可想而知，不只是李强的弱势地位比公众预料的重要来得弱。
鉴于李强是习近平亲自选出的总理，过去曾经是习近平的大秘书，两个人是类似师徒的关系。习近平对李强的信任应该是没问题的，而目前又是当局全力要找经济的时候。邓月文说他过去曾经认为，如果习近平要给中国社会和国家一个良好的预期，最好是将经济社会管理大权交给李强和其他常委，自己就好像毛泽东一样做一个不管皇帝，将精力放在考虑到这个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上。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拜登将美国和印度的关系称作为是21世纪决定性的关系。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印工商理事会印度思想峰会上宣布，我们过去25年走过的道路是不同寻常。
Simply put, we see this defining relationship as a unique connection.
简而言之，我们看到这种决定性的关系是世界最悠久的民主政体和最大的民主政体之间的一个独特关联。如今有着特别的义务来表示，我们两国政府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公民带来成果，并且赋予它的能力。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们看到这种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本着共同的承诺来处理地区和全球挑战，但是处在我们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核心的经济关系。
Last year, as you all know, trade between our nations reached a record $191 billion, mak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India.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now invested at least $54 billion in India, from manufacturing.
大家知道，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达到了创纪录的1910亿美元，使到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从制造业到电信业，美国公司在印度至少投资了540亿美元。在美国，印度公司在信息技术、制药业投资超过400亿美元。更重要的就是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佐治亚州，支撑着425,000个就业岗位。印度还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的三个支柱的，致力于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抓住清洁能源的机会，以及是打击腐败。美国和印度正在所有层级提升他们的战略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因为两国相信为技术使用充实信息的应该是民主价值观和对人权的尊重。所有这些合作核心是和可信任的国家一起，使到供应链多元化并且予以深化，同时减少战略依赖性。最后，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和印度正在投资于两国人民。布林肯表示，美国和印度的教育系统产生了我们一些最具偶像地位的公司的领袖。美国境内所有由移民建立的初创公司当中，有三分之一由印度裔美国人创建。或者对未来最为重要的是，对我们两国关系未来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有超过200,000印度人在美国大学深造，使到印度成为美国境内国际学生的第二大来源。美国和印度将要继续一起努力促进透明，推动市场准入，并且加强自己本身国家的民主政体，以释放本国人民的全面潜能。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